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什么吗？想一下，给你们一个 clue 啊。上个礼拜我们是谈，今天是谈基督徒的世界观。上个礼拜我们是谈非基督徒的世界观， OK。 然后我们谈了什么理念？有什么非基督徒的理念困境？什么困境？他们要戴上两副的面具。什么面具？是，就是说基本上上个礼拜我们谈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的非基督徒，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无论他对象是什么人，他一定有很肯定的理念的。同时你在问他，也一定有不肯定的理念。 Alright， 打个比方。然后同时在这个不肯定跟肯定之间就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我需要再重复吗？基督徒非基督徒，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他一定有很肯定说，哦，我相信是这样。然后你再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些东西他会讲，但是有些东西他说maybe， 就说不肯定咯。 Alright， 然后在不肯定跟肯定之间，他就有一些，你就抓出他可能有一些不一致 inconsistent 的地方。那我给你们个例子啊，最近我奉随机给我一个 video clip， 一个录影，然后我这个 video clip 不能讲放在这边，但是我告诉他是怎么，他是讲到华人每次他们都会烧纸的金钱、衣服呀给死人，对吗 ？Alright， 然后这个人他就说，来，我们今天电话是 iPhone 6s。我们就烧纸的 iPhone 6s 下去。然后接下来那个人就说，诶，你不要只是烧手提电话哦，他还需要什么 battery 电池哦，他也卖给他电池。然后呢他就说，哇，我跟你买，哇，真的买哦，买了他就说，好，我再收下去，我会烧给他。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说，诶，不够，那个卖手提啊，那个纸的手提电话的销货员就说，这还不够，你还要跟我买一个手册，指导手册，你要教他怎么用嘛，因为你的祖先不会用 iPhone 的，啊，你要跟我买手册，我他就买咯，他就说好跟你看，他就买了，然后接下来他还好像他卖给他一个 warranty， 啊 warranty， 啊保证书啊卖给他，哇，他都买了，这个女孩子虽然很不愿意，他说啊保证书也要买，然后后来就这个女的。来买手机的这个女的就说，跟这个小伙伴说，哎，你给我你的手提，你的那个名片 name card 呀？为他说为什么要拿名片？他说如果楼下面有什么事情，他会来找你。这是一个 video clip， quite interesting， 我是觉得是要蛮好玩的。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今天你在跟人家谈的对象，他是有这种概念的，就说我要烧。纸的衣服、纸的手机电话、物质、汽车等等。好，我问你，当你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是很肯定的概念，或者是很肯定的一个信念？什么东西是肯定的？然后同时你也想一下，什么东西他是不肯定的？啊，他们就是很肯定，就是说和平说，哦，他们是很肯定说，哦，我烧下面收得到。很肯定，还有什么东西他是肯定的？谁讲话？
就死后还会有
afterlife， 就是说还有生命，你看延续的生命啊，很肯定，不然他们买来干嘛？对吗？还有吗？还有什么？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就要帮助你，给你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说你在跟人家谈东西，华人一定有这种概念的，所以你就借着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这些原则。来看这个人，我是要帮助你分析，呀，还有吗？还有什么？他肯定的，
那个生命不会灭亡，
他肯定灵魂不会灭亡，因此他还烧。还有什么？他肯定的，杨妹姐，
肯定没有杀给他，他会找他，所以他怕，
是是是，
所以我给他，他就会找我。
OK， 肯定。要肯定，如果不烧给他，他就会来找我；吃不饱，他会来找我；穿不软，他会来找我。很肯定的，同意吗？你们同意吗？要同意。还有吗？还有什么是肯定的？ 靠行为来赚取什么？就是说他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讲说他们很肯定的说，哦，原来来生也是可以活得舒服一点的，很肯定的嘛，不然我烧来干嘛？你要讲什么？啊 ，OK，OK，OK，OK。所以干嘛我需要什么你的耶稣？我烧物质、烧汽车都行，他都很舒服的。好，现在我问你，有什么东西他们是不肯定的？明白我在问什么？
肯定，
他们不肯定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是，虽然他的后面以为说啊，我一定要烧，肯定要烧，他一定会收到。但是你问他根据是什么，他可能就说不出来，不肯定的根据。啊，祖宗是这样烧，我就这样烧，是含有那个不肯定的成分。别人做我也这样做，为了什么？宁可信其什么？有什么什么信其无？不可信其无啊！很多人都是这种概念的，所以因此他的根基是什么？没有稳固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非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个根基你要追问他的根基是什么？你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不肯定的？啊？什么？
有时候他们会问灵魂不知道是不是去那个地方。
哦，他们有些时候不知道灵魂是不是在那边。你看，啊，是的，其实你要的话，你再挖下去的话，他们真的很多时候也真的不肯定灵魂会在哪一个地方。打个比方，有一次我跟我的父亲谈的时候，那时我的祖母过世了，她不是基督徒。哇，我父亲就花了20000块请道士念经。然后用7天的时间来守丧，哦，两万炼金哦，然后什么烧物质、烧汽车，然后还有做啊，就说一直叫他来炼金就对了。所以有一天，后来过了一两年过后，我就问我父亲，我说父亲，你这样做，你有多少的把握说祖母真的是住在那个地方？你烧的东西，他说没有，我没有把握。这样的话，你是生前祖母他是好人一个，请问他的灵魂在哪里？你们不是说在极乐世界吗？这样为什么你还烧这些东西去下面？所以他是在下面还是在这边？还是在上面？还是在那个神主牌？因为他们真的华人有一个概念嘛，就是说我今天要移这个神主牌到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念经什么？因为好像有一个灵魂在那边，有这种概念的。所以我问你，到底你的祖母的灵魂在哪里？哦，所以你再挖下去，他们真的是在肯定与不肯定之间，他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他说祖先就是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咯，只求平安。呀，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今天我们来看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观又是怎么样的？哦，你不要以为是基督徒的世界观没有不肯定的因素，也是有的。我们基督徒也是有不肯定的，但是在不肯定的因素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抓住一个平衡？我们又怎么样来看这些平衡啊？看这个肯定的、不肯定的，然后我们的立场又是什么？明白这样讲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只谈这个。Alright, OK, 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这接下来的课程交托给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主你的圣灵做教导的工作，主要让我们清楚的教，我们也晓得如何帮助那些不相信你的人，的来把福音清楚的传讲，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罪，也看到他们不义治的迷信，并且让他们也归向耶稣基督。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来明白，也让我们越听越清楚知道所信的是谁。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你们，将人心意夺回，它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 approach。 Alright, 很理性的，就是说这一点我跟你分析，那我们是可以很成功的把人的不一致的东西提出来， 可以的，只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愿意承认他的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人很感性的，你看讲理性的东西，很一 point by point 跟他讲，他还是哦，我们有缘再来看呢、啊，他会这样的，呀、啊，所以很多人老，尤其是老一代的，他们你不要跟他讲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大胆的向神求，求圣灵真的感动，我们只能够做这样而已，让他们看到他们不正确的地方，不一致的地方，然后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只是我们只能够做这样 ，right？ 所以很理性的一个 approach， 真的，不过是。重点是在你要回到圣经 ，OK？ 好，我们接下来就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2:12，一二三，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上帝的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哦，弟兄姐妹，你在跟人家传福音做护教学的时候，或 OK， 我讲护教学可能你们听不太懂是什么，但是我们讲是在基本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们听得比较清楚啊。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们记住哦，你们不要怕，怕什么呢？你不要怕，你到底讲的，哎，真的，我讲是真的吗？到底讲的时候，神会不会动工？你不要怕这个，圣经都讲了，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有圣灵。还有什么？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是从上帝来的 ，alright？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结果如何不是你决定，你敢不敢讲？讲完之后你就带着怜悯的心离开，为他祷告 ，alright？ 所以很多时候发现基督徒很怕跟人家传福音，跟隔壁那个老人家传福音，哦，我很怕，因为我不认识他，我怕他骂，怕他打，然后我怕讲不清楚。你怕什么？你领受的是什么？圣灵，你领受是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你讲的不是你的故事，你在讲的是神的话语。Alright?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所以这个很开始很重要。那接下来，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世界观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你要清楚知道，基督徒是可以知道，并可以知道什么？神的启示的。神的启示是什么？神的话。Alright, 所以刚才我们说什么？你领受的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事。我怎么知道神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神的话，不但知道，我们也可以遵行。所以你要有这个把握，这个根基很重要。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不是以人的自主来做根基的。上个礼拜我说什么？非世界、非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它上面是他们的概念。世界观，他们的概念，它是好像一个大厦，一个 building， 它的根基好像一根柱子是什么？以自己他的我决定啊，这个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为根基，这是他们的根基。还记得我有画一个图画给你们吗？呀、yeah? ，记得吗？你们，这么好像你们看好像第一次看这样，不要笑我嘞。还有，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以圣经为基础。哦，你这个一定要抓得很清楚的。你不要讲你个人的意见，你不要讲你个人的经验而已，不是说不可以，那是你的经验，你的意见要从圣经来 ，alright？ 然后接下来你要很清楚知道，我是完全依靠神为原则，所以我们有一个大厦，但是我们上面是你的世界观，世界 building 啊，下面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永远记住这个，这是两个之间很大的差别。OK， 待会我会给你们一些例子。到目前可以吗？听得懂要讲什么吗？我讲这样多了，听懂吗？好，接下来我要问，我们也不用怕哦。基督徒跟我们一样会用循环论证 （circular argument）， 就是说，如果你是医生，他一定是用医生的角度、知识来跟你谈。如果我是建筑师，我一定用建筑师的知识经验来谈。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一定是用圣经跟我的经历，还有我所听到见证，还有过去历史伟人的见证来跟你谈。这叫做 circular argument， 就是说你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一定是围绕着圣经，跑不掉的。你不可以跑超过圣经，你超过圣经你会死得很难看，因为你已经超过的时候呢，你讲东西里面那个权柄跟权威 alright， 你不要超过。当然你可以讲考古学，你可以讲科学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必须把那些东西用圣经来印证。很多人是用考古学 用科学或者用一些外在的现象来印证，但是那个是那个谈不来的。OK， 圣经。所以你不要感到害羞，圣经拿出来就敢拿圣经出来。我的循环论证 ，my argument， 我的根基是圣经。All right， 如果他否认的话，他说哦，我不要你用圣经，你刚说你也不可以用你的佛经哦。Same thing， 因为每个人都有 secular argument， 每一个人都有循环论证的，无论他是谁，一定有的。跑来跑去，不相信我回到刚才的例子，你为什么要烧金的烧物质？为什么要烧汽车？你为什么相信下面的人会什么收到？因为他有一个 argument 从哪来？要不就是道教，要不就是什么他的传统，哦，传统就是他的 argument。所以你说你不要用你 argument 哦，你不要用你的传统，你不要用你的道教的东西，他也没办法讲下去的。所以每个人都有 secular argument，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是用什么？用什么？圣经。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的根基是上帝跟他的启示，所以呢，他们一定会问的，你为什么一直用圣经？为什么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会问的嘛，对吗？时常有人问的，哇，每次都是圣经哦，你们赢了咯，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你怎么答？怎么办？你懂我在问什么？你为什么用圣经？打个比方，我问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然他三天死了，三天复活，你就用圣经吗？但是那个人说：为什么你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是上帝的话？一定会问的嘛。然后怎么办？用圣经里面的话来答。哎呀 ，very good， very good， 还有吗？很好。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证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又怎么样？明白圣经。OK， you are almost there， almost there。我不否认你啊。还有什么？你怎么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来的，老实讲。但是你怎么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说哦，这个是上帝的话？不容易答的一个问题，真的。OK， 要花很多时间解释。虽然这里有一些答案，但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解释。OK， 好，首先你不要说哦，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牧师说的，说你来教会找牧师。哦，他不来教会，他就怀疑哦，原来你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要讲什么？因为圣灵的见证跟基督的救赎，就是说这是很大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到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你看到圣灵如何印证、见证上帝的话。所以刚才和平讲得很好，用圣经的话来印证，你不要用别人的话，你不要用牧师的话，没有用的。因为有些牧师也不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今天，所以你要用什么？圣灵，还有圣灵的见证是什么？神的话咯。还有圣灵，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一致性啊，你就用这些来谈。还有上帝也在做见证，基督也在做见证，圣灵也在做见证。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上帝、基督、圣灵每次都是在讲什么一致的东西的。 Alright 基督也是一直谈 Alright 我的话如果你遵守是什么，就好像你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面，耶稣基督，上帝，你想到什么十诫咯？ Alright 圣灵又怎么印证？圣灵怎么印证？借着圣经。呀，圣灵怎么印证？你就给他看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Alright， 但你如果你想不到其他的，就先讲这几个，也是经文来的嘛。Alright， 然后呢，你就当然以后有时间更长的时间，你再给他看，在细节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印证的。但是片面表面上面，你就用经文告诉他，神所赐下的话语不是人写，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而是神上帝的话，他的圣洁性，他的超越性， 还有基督又如何讲自己，哇，你一定要遵守，哇，这是狂人吗？不，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要遵守我的话。他拿他的话跟上帝在旧约里面讲的话平等的来看待。你要遵守十诫吗？是，你还要来遵守我的话。哦，基督自己讲的，所以圣灵也印证。所以这从这里你要用圣经来印证的，敢敢不用怕，因为已经没有不可能有更高的权柄了，权你没有办法再拿外面的东西来印证，因为那个不是更高的权柄，所以你不要尝试用其他的受造物来证明。打个比方，哦，我的牧师很相信圣经，他可以为圣经死的 ，so what？ 明白吗？你不要用外面的受造物来印证 ，all right？ 然后呢，你。所以基本上你要永远记住你的原则是什么，永远记住为什么你用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还是回到圣经，这叫做什么 circular argument， 跑不掉的 所以你要对圣经熟 因为你没有除了圣经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了，你要永远记住，像就好像上一回我谈的，你要敢敢讲，每次你翻开圣经你读那个圣经，只要上帝的话传讲的时候就有随同在神的灵，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看到这样事情，所以神圣灵怎么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我也不知道，你敢敢讲敢敢读，你不要害羞，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 很害羞，害羞干嘛 可以吗？到这里可以哦。好，接下来你看呢，好，接下来呢你就要看到呢我们的两个的世界观，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因此呢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除非那个人被上帝重生改变，否则他是无法跨越这个差距的。这个是一个横，是一个什么横沟，很难跨的，不可能跨的人。所以 你每次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去那边跟你 argue， 不是，你要祷告。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也要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两个世界观完全不一样世界观的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花多少时间为昨天晚上的见证会来祷告 ，I don't know， 你不要轻看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的见证。问题是你有为他们祷告吗？哎，这个是一个世界观之间的差距的一个征战来的 ，All right，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努力，除非上帝重生，不然那个人讲到死，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也是不行。除非上帝重生，我拜四我去看我的表弟，那个癌症的第四期的末期了，然后呢，他我叫他，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向你的家人做见证？他有个弟弟，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信耶稣了，是基督徒，另外一个还不信，然后他也不排斥，不过他的弟弟的妻子就很刚，很顽固，他很迷信，所以哇，我这个表弟得了这个癌症，表弟就讲一句话。他虽然 是去灵恩派教会，但是他讲一句话很正确，他说除非圣灵感动、哦、不然他不可能相信，他没有读过神学的，不过他这句话我说感谢上帝，你要为他们祷告 All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讲理论、哦、你要记住我们在讲两个世界观很不一样的一个差别横沟，哪怕他是老人家，哪怕他是小孩子年轻人，都是一样的，哪怕他是很感性的那个人，哦，你要很努力为他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多了解，所以刚才多了解世界观的一些基督徒怎么处理他确定跟不确定的地方。OK， 我们这里是永远记住哦，有些东西我们很清楚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很清楚的讲，因此我们很确定，神讲的一定是包对的，神一定会印证的。神是无限的，我们为什么也不确定呢？因为我们人有限，所以你不要有些东西你不懂就讲不懂。待会什么东西？待会我会跟你讲是什么东西你不懂的。打个比啊，不然现在讲了。打个、啊、我看一下啊呀，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上帝没有向我们写明，你就不要不要尝试去讲圣经没有讲的东西。打个比方，是不是所有的婴孩会得救？婴孩很可爱哦，没有罪的婴孩很可爱，我如果这个婴孩这么可爱就夭折死掉，他却没有到天堂，这个神我不信。 哦，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为了缓和这个人的情绪，你说哦，我们的神是爱，所以说所有婴孩一定是天使这样的，在天上。哦，你不要讲这句话，因为圣经没有讲这句话，明白吗？上帝是爱是，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说所有的小孩子都会得救，没有。他也从来没有讲所有的小孩子是天使，没有。他有没有讲说所有的小孩子可爱到上帝不救都不行，没有。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只能够说什么，第一你要记住，我们的上帝，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圣洁的，我们的上帝是怜悯的，我们的上帝是有智慧的，因此我相信将来他的审判一定是正确的。虽然今天有很多小孩子夭折，我不晓得为什么。All right? 因此我相信他的审判是正确的，这是圣经讲的吗？是上帝的属性吗？对吗？所以圣经有讲到这些，同意吗？好，接下来你要问，圣经还讲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对吗？所以婴孩哪里可以说不是罪人？从小就是罪人，无论他有没有生出来在地上走爬等等，他都是罪人。你抱了一个小孩子很可爱，他也是一个小罪人。做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小孩子会得救？不，我不会这样说，圣经没有这样说。我只能够说什么？求神赦免，圣灵重生他。因为圣灵在有些人的母腹里面，他什么被圣灵充满？哦，是有这样事情，但是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圣经没有再讲其他的了。这个事情由上帝来处理。我只知道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别的。很多时候也有人会跟你说的，我的祖母离开世界的时候，哦，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如果我的祖母这样善良的妇女，她都不信耶，她没有信耶稣基督，不，她却没有办法到天堂去。你的神我也不信。哦，有人这样问过我的，所以我怎么答？你会怎么答？我说，神是无限的，充满智慧的，怜悯的，慈爱的，有智慧的，他知道谁里面隐藏的罪是什么，因此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是正确的。好，第二，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凭我们的肉眼来看，你看他好像是好人，但是他里面隐藏的东西都是你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看内心。这句话是上圣经里面也是有谈，很有讲的，但是我不会跟他说，哦，我的祖母是善良的妇女，她有一天也会到天堂去，我不会讲。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只能够讲这些。所以你不知道的你不要讲，你不要 give， 你不要给他一个空头的支票。很多人喜欢讲空头的支票。我看一本书，最近有一个人介绍一本护教学的书，哇，跟我推荐，他说，哇，牧师很好，你要来带来给教会，教他们来上课。我忘记他叫信仰问题解答，一个长老写的。哇，后来我就看好到哪里去，为什么推荐到这样，这个宣教士跟我推荐的，所以我就看翻，我就翻到他的救恩是怎样的。他说有一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有吗？很多人没听过福音，好像土人，然后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然后他们会不会得救？就他就问这个问题咯，你说他会不会得救？会吗？为什么会？为什么？如果我是不信的人，我问你哦，你们说一定要信耶稣基督，但是他没有听过福音哦，怎么办？会得救吗？他是好人哦，土人一个人。会得救吗？啊？你懂那个长老怎么答？长老说：“哦，虽然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呢，他只要没有敬拜偶像，他只要好好做一个好人，他是得救的。”长老这样答哦，错的。你怎么看那个人是好人？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他敬拜偶像不一定是你看得到的东西，你动了淫念 哦，都是罪来的，你怎么担保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他要开一个什么空头的支票。圣经讲说，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都讲说，没有一个是什么义人。所以圣经的话你要抓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听到福音，你要可以回答两个，你用两个方法回答。第一，这个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得救，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到福音，你要记住，乃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罪人。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听到福音，神不去拯救他，这是上帝的主权，我没办法回答你，你只能这样答。所以你不要开什么空头支票，可以吗？所以我再给你一些例子，有些东西圣经没有讲的，你不懂的，我就讲不懂。你不要为了上帝的面子的缘故，你是说哦，上帝很慈爱，会救的，一定会救的。你以后他来教会，听到不太一样东西，他会找你算账，没有讲好吗 ？Alright， 好，接下来，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上帝没有向我们显明，我们只要依靠上帝的话语为依据，因为有人就因为上帝所赐下的话语是足够、很可靠、够了了。超过这个范围的你不要去动它。生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什么，有些东西是隐秘的，隐秘的是属于谁的？耶和华的。所以你不要去挖它。打个比方，你不要去处理，为什么耶稣他一定会说、哦、耶稣又是完全人又完全神，神人二性，哪里有可能？哦，你不要去挖这种东西来谈，因为圣经没有讲清，圣经只想说他是完全神完全人，你就这样接受，他一定说哪里有可能。你不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没有叫你去处理它，真理也没有叫你说为什么童女生子是可能的，神就是这样做咯。你不要听人 argue， 从医学角度来看，你不要讲这些，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有确定的，你要根据耶稣基督、神的启示来讲，上帝的话语很清楚的讲，你就讲。他没有解释的，你不要尝试去解释他，因为你会卡在里面。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好，接下来你再看下去。好，接下来很多东西我们确定的是什么？神创造万物，神在看顾每个人生命护理，神的救恩计划很清楚的，神是谁，耶稣是谁，圣灵做什么，神的真理的要求，他要求你圣洁，他要求你读圣经，他要求你祷告，还有人的罪也是很清楚的讲出来的，还有将来的审判，还有将来相信他人的福分，哦，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用猜的，对吗？所以你就讲这些咯。那接下来不确定是什么啊？这个咯，神人二性，上帝三位一体，童女生子，神迹奇事，为什么有可能的？医病赶鬼，哦，不可能的，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有什么死里复活的事，那有可能，这些不确定，但是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讲，虽然人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所以你看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是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世界观也是有确定的还有不确定的，只不过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根基是完全信靠上帝。他们非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完全靠自己来解释来理解 来接受或者不接受，哦，两个差别很大，同意吗？来，所以你不用怕这些，没有就是没有咯，没有解释是没有解释咯。Alright? 这种东西你不用替他解释，因为圣灵就是要重生一个人，他一定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OK? 可以吗？所以不要怕这种东西，不要因为有这种东西人家不信，人家不信，人家不信这种东西，你就不讲这些，你就单单讲这个，不可能的。讲就讲，圣经有什么就讲。Alright? 到这里可以吗？好，接下来所以呢，这叫做依赖性的确信。我依赖神认识确信这些，我依赖神来相信什么，有一些东西我不确定的，但是我仍旧相信神所讲的。所以两个的都有依赖性，两个都是依赖上帝，上帝的启示，神是不可能错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到这里可以吗？所以我们的根基是这个，我们的立场是这个。OK? 好，接下来。好，接下来给你们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有关于上帝，神是存在的，以及有关于上帝的属性。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有一个神？我看不见哦。但是圣经有讲啊。我怎么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吗？ 我怎么知道神是充满遍地的？圣经讲的。我怎么知道他有智慧呢？因为他创造万物，他给你智慧，他做了一些事情超过我们所求的。哦，这些都是圣经有讲的，很确定的。好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来认识他。为什么这个人 baby 这么可爱死掉？我不知道。他是有罪的，神会审判的。好了，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不肯定的。所以严宁，你要记住啊，我很多东西我们不肯定，因为呢，有些东西是属于耶和华隐秘的事情，而有些东西我们还有残余的罪 remaining sins， 我们不要尝试去怀疑或者是猜或者是答。Alright， 所以你要记住，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破坏我们跟我们认识神的那个把握。你只要回到圣经，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回到一点，就是你要回到圣经，没有别的途径，因为没有别的更高的权柄。 OK， 这是第一个例子哦。第二个例子，关于世界，很确定的，圣经说这世界我们是可以认识的。这就是说可以认识什么呢？哦，原来有一个创造的，是被创造的，它不是 Big Bang Theory 蹦出来的东西，它不是无端端动物变成人，人变成蹦什么东西的，不是的。这是圣经我们可以知道，而它有运转，它有规律，它有 order， 而从这个规律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神。哦，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不确定是什么呢？宇宙里面有它是怎么样运行，为什么是这样，星球为什么是这样，银河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所以你可以用参考科学等等，但是呢不可以超越圣经，那你要花时间，所以你就讲圣经有清楚带出来的东西。同时，但是呢，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不肯定，但是呢，我不会因此怀疑我们的圣经或者怀疑我们的上帝。All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圣经的教导，我们对世界或者圣经产生误解。哦，圣经没有讲的，咦，这本圣经不可靠。那很多人很喜欢在圣经找一个东西，为什么月球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恒星是这样。那弟兄姐妹，圣经起初写的时候目的不是要告诉你这些，所以你不要在圣经里面找这些，因为那个不是神给你圣经的目的。圣经也不是考古学书的书，所以你不要在里面找哇很细的考古学的东西，明白讲什么吗？虽然它有一些背景，圣经也不是什么，它也不是一个 biology 的一本书，生物学。你说你不要在里面找哦，里面氧气、空气没有，你不要找这些，因为圣经本来不是这样的一本书，明白吗？很多人就是否认圣经，对圣经误解，他们说哦，这个不是上帝的话，因为他写的里面考古的东西不精准。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在这里，但是他们是从他们的角度要来看圣经起初写的目的。明白吗？所以你要抓得清楚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神给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他是有永恒的救恩的计划。 Alright， 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永生永死，将来审判新天新地，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别的。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要看的东西套在里面，而圣经没有讲的，这是很多人犯的毛病。所以你的新的朋友基督徒，明白吧，非基督徒跟亲戚也有些时候也会这样，因为你们圣经没有讲这个，我就不信了。不，你要永远记住哦，圣经的写的目的是什么。 OK， 可以吗？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还有一个事情关于人，如果你我们很清楚知道透过圣经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人不是动物，原来人你是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你不可以说哦，我是 in between， 我是又是男的，今天是男的明天又是女的，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说人有神的形象，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有尊荣的那个形象。所以我因此我才有安慰，我才有能够，我原来人不是很卑贱的。所以就算今天我是一个劳工 fine， 但是你有上帝的形象，你是有盼望的。 Alright， 耶稣基督为你死，有什么不确定的呢？ Alright， 为什么人什么时候做决定，到底神有没有一定拣选，哦，这之间的奥秘，哦，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处理它。一圣经也没有叫你去两个去平衡，不要去尝试去平衡，而这是无法调和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人不知道的就不知道。 Alright， 所以罪也是带来误解的。因此我们能够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你要同时接受有确定的，也同时也接受有不确定的，全部都是什么？相信、信靠、rely。All right， 没有别的途径的。所以这本书《将人心夺回》是教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不确信是有的，但是我们的不确信的根基是什么？上帝的启示，跟上帝是谁？他们不确信，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就变成一种迷信，对吗？呀，这很大差别的。好，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有个中立？有一些人会跟你谈的时候，好，今天我跟你谈，哎，你不要谈你圣经，然后他是佛教徒，你不要谈你佛经，我们不谈信仰，我们谈一个中立的课题，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中立的平台来谈？有没有可能？你明白在讲什么吗？拿个比方啊，小佑他是基督徒，他有来跟我传福音，我是很坏蛋的道教徒，然后我们两个有一个协商，有一个 agreement， 你不要谈你的基督教，不要谈圣经，我也不要谈道教里面的什么道德经什么经，我们谈一个共同，我们可以共同认接受的一个中立的平台， a neutral platform。 打个比方，我们今天来谈死亡，哦，你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人都会死。好，你不要用圣经，你谈死亡可以吗？你试看看。然后同样的，你要求我，你不要用你的道德经或者是 道教的书来讲死亡，有没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形中，你怎么样长大，你怎么样环境里面长大，你一定会受到某种价值观跟观念所牵动的。无论你要不要提到圣经这两个字，无论你要不要讲到道德经这两个字，或者是道教这两个字，都会受到牵连的。所以我讲死亡，好，我是佛教徒，你叫我讲死亡，哦，人会死，这是很中立的事情。每天我都看到人家死，在医院里面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呢，死后呢，他眼睛闭上就是死亡了，那我们还能够讲什么？你没有办法再讲东西了。你要讲说死了就怎么样，一了百了吗？我说哦，我他就死了就一了百了咯。一了百了这两个字，这四个字跟某种信仰有关系的，有一个某种价值观有关系的。那是什么价值观？佛教吗？还是无神论？无神论。所以那一个是有一个价值观在背后衬托着，就算你不讲出来，你一定会受到影响的。打个比方，我说因轮回，我不讲道教咯，不讲道德经什么都好，我讲人死了之后看因果咯。哦，你讲这两个，你一定有这个背景在后面的，你跑不掉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可能有个中立的一个立场的，你要记住这个。所以 Richard Pratt 就说，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被人欺骗。骗什么呢？来，我们讲一个 neutral 的东西，你不谈基督，你不谈基督教的东西，我也不谈佛教的东西，但是谈来谈去讲中立的东西，死亡，或者是讲另外一个课题。打个比方，我们讲理性 reasoning， 哦，每个人都很理性，你同意吗？这个世界要安安稳稳守秩序，很有理性的，哦，我们谈理性就好。好，在讲理性的过程，你一定会牵涉到什么？你一定会谈到什么？有没有可能有复活的事情的？有没有可能有医病的事情的？有没有可能神迹的事情的？哦，理性一定跟你说不可以的，对不对？好，理性说不可以，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不是一个中立的立场，它乃是一个什么 bias 的一个 opinion， 它已经在抗拒了。所以只要是除了基督教里面的东西，他其实任何不属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他就算说他在作为中立的立场来谈的时候，他其实都是 bias 的，他是在抗拒的。没有办法讲成功吗？yeah。 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没有一个中立的，你不要被骗。 OK， 所以 Richard Pratt 说，让他看到其实没有一个中立的 platform 谈的，因为如果你不让他看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没有中立的立场的时候呢，他这个人永远不会来相信圣经。所以他每个人的世界观的背后，他是信什么？是一定有一个 base， 有一个基础。而他的 base 是什么？所以没有中立的，不可能中立的。你怎么样活，你怎么样长大，在怎么样环境长大，已经影响你这个人，你不可能 neutral 的。 Alright， 如果你跟 你的邻居是马来人，你一定会受影响的。Right? 你如果你邻居是印度人，哇，你跟他从小跟他生长在一起，然后一定会受影响的，你不可能是 neutral 的。对吗？同意吗？所以呢，不要以为有 neutral， neutral 也是今天自主的人讲的话。I want to be neutral， 你们 not neutral， 你不 neutral， 你不中立，因为你们每一讲就讲圣经，我是 neutral 的，所以因此我可以很客观，很客观的来看每件事情。所以今天的问题，人的问题，不信耶稣基督的问题，他以为他是 neutral， 他的权柄比神更高，所以他可以决定，哦，圣经不可信，神不可信，我可以相信这个。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抗拒神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被这个事情所欺骗，没有一个 neutral 的东西的这世界上，你只要不你就用世界观，什么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上帝的启示，神的引导，不然的话你一定是非世界非基督徒的世界观，只有两种而已。所以在第七课里面 Richard Pratt 的总结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 Alright? 你抓住这个，然后你才有办法把福音谈出讲出来的。 OK 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刚刚好一个小时。OK， 所以记住啊，确定性、不确定性当中，我们将平衡，回到圣经。有些东西你不知道的就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你就不要去讲，你不要代替神做上帝。OK， 该知道的神已经讲了，就讲那些就够了。因为人应该知道的东西，就是他的罪，他将来的审判，然后是否在天堂，在永生，在永时，新天新地，哦，我们谈这些，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了。All right? 有什么要分享 ？Yeah, it's a very 很理性的一个 approach。但是呢，无论那个人是老人家，很感性的那个人，今天你讲东西他会流泪，明天他会生气的那种。每个人的背后的价值观跑来跑去都是只有两种，一要不是基督教的，要不就是非是基督教的，就这两种。有什么要分享吗？可以吗？所以我只是要让你们看到非基督徒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很多不一致的，所以你帮他们挖出来挖出来挖出来，然后为他们祷告。 All right?从他们的世界观进入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很大的有一个差距在那边的，不是人做得到的。你要记住这个，时时为他们祷告。All right, yeah.可以，但是首先你要先把你的圣经根基做好。你不要先看假钞是什么，假钞每个国家都有假钞，新加坡有假钞，马来西亚有假钞，印尼有假钞，中国有假钞，很多你要去看假钞看不完的。但是真钞只有一个，你先看真钞，先辨认你的真钞，辨认之后，以后你看到什么钞都是假的，没有讲错吗？所以你可以，当然你可以说我先看看，我要去看道教吗？佛教吗？可以，我那个东西挖不完的。你先把圣经抓清楚呀。所以以后你再看，当你是对圣经清楚，你的神学架构出来的时候，你看很容易你就看得出来的。不然你永远哦，这偶然为什么是这样的？你会这样的。All right, yeah, 很好的问题 ，very good. OK, 还有什么要分享吗？
是我有遇过，就是有人问，比如说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地震，大地震发生，几十万人就这样生命没有了，像那个人就有人会问，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地震，然后几十万人会这样死掉啊？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我有朋友来问我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一生作奸犯科，坏事做尽，可是他就在比如说他被抓了判死刑，他在临终之前 被判刑之前，上绞刑台之前，他就信主了，然后他就这样上天堂了。那么对那些一生做好事的人来说公平吗
？OK， 第一个问题是谈到苦难、天灾人祸，突然间 boom 地震，日本九州，感谢主我回来了，哇，九地震，然后呢一下子死了很多人，你看，然后如果上帝是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苦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right？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一一的帮你回答。但是当中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当中有没有基督徒 ？right？ 当中有基督徒，你要永远记住，神在基督徒身上有他的管教。虽然看起来不可理喻，但是呢，在透过这个管教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先抓住这个原则，你要相信这个神会让这样事情让他得益处的。很多东西是超过我们今天看到的。打个比方，我无法想象现在九州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做见证。哦，上帝又在他们当中如何做见证，然后怎么样影响其他的人。哦，我不知道，神就是这样工作。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用就当中有些基督徒，神可或许是要不或许，神一定是要让爱上帝的人、爱基督的人的益处一定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则，对基督徒而言，可能有些人当中是软弱的，但是神透过苦难给我们看到呢，这些可能以前没有读圣经的，哦，透过苦难他就好像诗篇所说的 ，All right， 透过苦难139篇70节那里讲到说什么？哦，你可以更加的明白上帝的话。透过苦难，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好像是白纸黑字，所以因此没有感受的，哎呦，没有东西，没有意思。但是苦难来的瞬间，哦，原来圣经这样写是这个意思，我今生真的经历过，哦，上帝的奇妙作为，苦难。所以苦难在当中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有苦难，但是每一次的苦难，清教徒说什么呢？他说每一次的苦难是为了将来他们在天上的荣耀一点一点的加添的一个荣耀来的。你要相信这个。好，为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非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苦难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很可怜，非基督徒这样快就死掉了。很多因为在这些的背后呢，我们永远记住，哦，我们永远以为是这些人都是什么好人，死得很可怜，上帝是邪恶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我们忘记了人的罪的问题很可怕的，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是凭着他的行为来决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因此他不可以这样，不应该这样早死掉。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卡在这边，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好人，因此他不应该这样死掉，上帝不公平，上帝是邪恶的。不是的，永远记住上帝是什么？永远公义的、怜悯的、智慧的，什么啊？什么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有苦难临到跟罪有关系 ？Alright， 所以我们要永远相信是苦难来到了，是提醒我们快快跟随耶稣基督。Alright， 这是我只能很笼统带出很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坏事做尽的人，这个是人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好，我相信我跟你讲过这样一个见证，就是说台湾有一个杀人犯、强奸犯，抢了一个拐带了一个白冰冰，一个女明星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很可爱的女儿，拐带了强奸的杀掉她。然后她在被抓的时候，她在上绞台之前，她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哦，外面的人反对得很厉害，干嘛你们这些基督教这样不公平？要死了相信就可以上天堂，这样的一个疑问是很正常的，从人的罪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正常的。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是用人的衡量道德标准来衡量，哦，你这个是强奸犯，该死的，我比你好，我都没有去强奸，我没有拐带小孩，我比你好，所以他是从外在表现，但是他没有回到罗马书来看，里面是隐藏有许多很可怕的罪恶，是他们不承认的。人的罪论他不清楚，这个人就好像路加福音23章讲的那个犯人，最后相信耶稣基督，耶稣都接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受？不过这样的人是仅仅得救的人，所以神是公义的，会处理的，你不用怕，超过我们所求的充满智慧的公义的上帝会处理的。所以不要用人有罪的角度来看上帝。 人永远卡来卡去，无论是苦难或者是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他永远都是用道德标准，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因此他很难接受。All right， 我们就谈到这里。OK， 我请志兴，你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感恩，你借着主日学。借着你的护教学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来面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世界观，使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这样的挑战，也使我们因此受装备。当我们再次面对传福音的施工的时候，我们晓得主，我们是站在那磐石上，可以用你的话语来把你的福音传向别人，而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自主理性。也求主你借着这样的教导，使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懂得如何用你的话语，或用你的话语，使你的智慧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好，谢谢你们。